我今天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去坐电梯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有两个人就过来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坐这个电梯了，说这个电梯刚刚有阳性的人坐过了，他说你去别的地方走那个楼梯吧。然后我说嗯，我说我已经阳完了，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优越感，
我不怕了，我不怕了，我不怕了，我就要进，就是。
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棚的话播客，我们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棚的话播客。
耶耶，
据说世界上目前分成两种人，一种是阳过的人，一种是没有阳过的人。
所以就是在我们四个人里面的一个比例是怎样的呢？
一比一吧，
一比三，一比三
啊，我不知道我阳过没，
我觉得赵师傅肯定阳过。
对，我觉得你是那个什么阳而不自知。
对，
我从来没有发过烧。哎，
不一定要发烧啊，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啊，
你可能是那个不发烧的毒株。但是因为你看，我就是一个上呼吸道很脆弱的人，就是我本身平常小感冒什么的，我的上呼吸道也会很难受，所以我就是阳了之后难受的体现也都是在上呼吸道这一块。基本上我是基本上是严格按照就是互联网上他们列出来的那个表嘛，就是新冠的 day one 到 day seven， 就是一到七天我的症状是按部就班的吻合的。但是就是在这个咳嗽这件事情上，咳嗽是唯一一个没有按照他说的，就是最后在六七八就是逐天减轻，就没有、
没有减轻是吗？你
而且我的咳嗽也出现的比较早，就是大概就是第四天半的时候我就开始咳嗽了，然后就一直咳咳咳咳咳咳咳，一直咳啊，就整晚整晚的咳，然后每天感觉就是太阳一下山就开始咳咳咳，咳到早上。
嗯，
那就你所知，其他人有咳的这么厉害吗？
有咳嗽的，但是没有咳到我这个状况的，也有咳的睡不着的，但是我真的是天一黑我就开始咳，然后咳到天亮。
嗯，周嘉诚就没有你这么严重。周嘉诚现在已经是第七天第八天了，然后但是他只是会咳嗽，但不会那个不停的咳嗽，狂咳嗽不会。嗯，
然后我看他们就是有很多人的疼痛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的疼的点也不一样，就有的人头疼，有的人脖子疼，然后有的人就是胸口疼，有的人肋骨疼，然后有的人手肘疼，有的人像我是
搞锻炼搞的，
盆骨跟肋骨最疼，就是发烧的时候，还有腰酸，就这三个点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但是说实话，跟咳嗽比起来，我觉得前期没有特别难受，而且我退了烧之后，基本上精神什么都很好。
嗯，你疼的厉害吗？
我疼的可能是因为我立刻就用上了布洛芬。所以我后面就是都推荐身边如果疼得很厉害的朋友就是吃布洛芬退烧嘛，然后如果没有疼痛感不是很强烈的，我觉得吃泰诺是没问题的。你像我第一个晚上的时候烧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当时是用的泰诺降温嘛，然后温度是降下来了，降温肯定是没问题的，温度降下来，但是身上就是疼到我躺在床上不能翻身，就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提起来然后翻到另外一边，太痛了。
嗯，
周嘉诚也是说疼得非常厉害，就是比往常任何一次
感冒
都要疼。所以你感染的是保定
北京？
我肯定是北京。
就现在已经都精确到保定了吗？都不是北京。
对，反正就是北方和南方就是分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所以还有广州毒株是不是？
我们长沙为什么是变成北方毒株啊？
有可能啊，长沙也肯定也有广东毒株，广东重庆毒株啊，只是我们不是而已。
那你们就要注意了，因为如果你们感染了其中一种毒株，你们对另外一种毒株是不免疫的
啊。
嗯，就是如果我感染了保定毒株，我还要提防广州毒株。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现在不是那个5.2和7吧，是吧？
嗯，
就是我今天好了之后，我要是明天我就会立马感染第二种。
但也不会吧，我觉得得了一种之后你肯定免疫，就是你的那个免疫系统在这段时间之内肯定还是无敌的。
是吗？
那你都不得跟已经密接了但你也没得吗？
谁啊？
我
啊，
我密接了。
对啊，
我跟好多人密接了嘞，你知道吗？哭嘛，星期二也发烧了。我星期一去练了。 然后他那时候仔仔也是，哎，你也是星期二发烧的，
嗯，
是上上周的星期二，
期
然后
我
是星期一见的他，
捡到了，
对。
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我还说了一句，我说我好不舒服，我想量一下体温。
对啊，
就觉得我还把他剪进节目了。
对对
对，
剪到节目里面去了。
然后你说没事，没发烧，第二天就发烧。
36.2当时。
第二天的晚上
，第二天的晚上发烧的。
是的。
我们还没有点题好吗？还没有自我介绍。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松散啊？你们就是皮绷紧一点好不？快点熬过来，好死老嘞！
哎，那你现在转阴了吗？你的抗体转阴了？
转阴了，转阴了。
我们哎，我跟你说，我晚上刚跟他一起吃饭哎。你要是他没转阴的话，
他们说要转阴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没有传染的那个，他们说要第0天到第11天才是完全没有那个传染的风险。
我今天是第11天啊。
没事没事，小鱼免疫力好，他已经
无所谓。我今天就是晚上吃饭，我们五个人吃饭，有三个人是阳过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跟阳一直住在一起。对，
好了好了，我要自我介绍了。大家好，我是阳过，然后刚刚三次这核酸不对核酸去了抗原三次转阴的在里。
大家好，我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阳过的赵老师啊，赵师傅。搞错了，
郑老师，郑老师，
阳过了以后就变成老师了，是吗？
对。
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我是今天开始突然有一点嗓子发痒，有一些紧张。没有阳过的曾老师，但是我是阳过的老婆。
你真的是阳过的老婆？
你
是
阳
过
的正在阳吧？
我现在不知道我算不算吧，我勉强可能还算。
丹丹今天晚上跟我说他要分手。
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疫情就是接近要分手了，就是刚在一起没多久，然后就因为疫情就被迫隔离在一起，因为阳了就被迫隔离在一起，
被迫隔离在一起，
然后已经
然后就加速了两个人这个就是一个整个恋爱的进程。
对对对对对对，
你和谁呀？
然后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跟一个男的。最后一天的时候，
你这个介绍，
嗯，
我们认识吗？
你现在这是你的故事吗？
对啊，
呀，他的故事，
我的故事，我的故事，
我们不认识
啊。
啊
哦，
然后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夺门而出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为什么？
太好笑
了，受不了了，
都受不了了。
你是忍受不了新冠，还是忍受不了那个男的？
我忍受不了他，嗯。
应该都挺忍受不了的吧？
那这件事情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要不今天
是的发生的太快了，
你先把这个说一下。
所以你们是一起去打球，然后一起阳了是吗？
嗯，
然后阳了就为什么决定一起隔离呢？不分别在自己家隔离呢？
一个是因为他们说会传给猫狗，
哈，
所以我不敢
会传给猫狗，但是猫狗没症状，
呕吐。我朋友家的猫就是开始疯狂的呕吐。然后那天桃子就吐了，就吐在沙发上了，就把我吓到了。
他是只是吃到了异物吧？桃子应该
不晓得。然后我就夺路而逃，我就赶紧走了。
你走了他更惨吧？
嗯，反正有朋友喂他呀。然后我中间就是悄悄咪咪的回来过。
嗯，
我觉得有宠物的就是养了真的蛮麻烦的呗。或者如果你家里有别人能出去遛狗的话倒是还好，但是说实话，如果你阳了，跟你一起住的人，他按理来说，他也，你就是应该还是要隔离
一
下吧？
对啊，
就是现在北京已经没有这个道德上的束缚了。
嗯，
对，就是北京已经就是只要你阳了，你戴了口罩出门，然后打喷嚏、咳嗽的时候没摘口罩，就是棒棒的。
你阳了，你出门都没人，就是你都可以出门吗？
可以，可以
的。
我觉得长沙应该
也可以出门。也可以出门，只是大家现在都还在一个就是
自我约束、道德
自我
约
束的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对，这样的一个阶段、
嗯、
啊，就别出去害人。
所以我觉得北京现在挺好的，就是一个给阳去污名化的过程啊，就是大家纷纷在朋友圈自豪的宣布：“嗨，我阳了。” 真的耶，就我认识所有来自北方的朋友都是非常的骄傲的，在
都非常自豪，
对，晒出自己的那个抗原检测那个两根线。然后
说句好笑的话，
嗯，
张嘉诚在那个东北阳了，没有一直没有买到抗原，他就是 so far 他都是自己推断自己阳了，
就跟我一样，
没。
我觉得我没有
差不多吧，对，
没有任何证据，
那就是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拍一张抗原的照片，就已经
都没有留
的。
我可以给他嘞，他要吗？我可以给他，我有好多，
对，
我有强阳的、弱阳的、弱弱阳的。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挺好的，就是纷纷就跟骄傲的出柜一样，嗯、有哪一天我们能看到大家这么骄傲的出柜就好了。
我觉得比较难吧，
差不多吧。我觉得北京也有这个氛围吧。
可能要等到就是要出柜的人有七成，
嗯，
而且就是像传播，就是那种迅速的传播，就是大家突然都变同性恋了。
我们自我介绍做完了吗？
没有啊，
还有小鱼还没说，
杨过的女朋友啊，
对，
对啊，杨过的女朋友啊，但是就是我是很多杨过的人的密接，然后我就是、
哦、很多杨过人的女朋友，
就是若干个吧，然后我现在就是时刻准备着，
说不定你
说不定明天就会带来大家这个好消息了，
只是无症状啊，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做。
任何测试是吧，
希望如此吧，
别测现在抗原可贵了呢，我今天在
我买了三盒都在路上，我就是可能是他就是在确诊的时候我就是默默的上网就给自己买了那个抗原，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已经就是阴了三天了，然后我的那个还没发货。
我的也没发货，
我得的时候还可以在美团上买到，我是直接在美团上面买到的
哦，
所以说你得的是十号不？
好便宜吧，105块钱25根。
对，我买的
是
我买的三盒都是这个价格，就是95的20根或者是105的25份。
哦，
但现在就是差不多要6块钱一根，现货的话，
现在200多块钱一盒，
现在是160二十根嘞，北京的市场
哦，168二十根。
我们社区的那种团购，它就是一个的买，6块8还是多少钱一个，牛逼不？
但我觉得抗原，嗯，其实如果你不是为了要发朋友圈，其实也没有什么买的
必要。请假
有什么
要？
哦哦，
请假。
因为你知道自己阳了又如何呢，也不会改变你吃药和休息的策略。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但他们好多人他必须得要有那个才能不去上班呀。
那不随便在网上当一张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么说，
还少吗？
那天别人问我借抗原，我说我没有抗原，但是我有那个
照片，
就是测过的抗原的照片，你要吗？我给你。我说反正你只是要请假嘛，你们领导应该也不会是想要实物吧，就不会是想要收到那个东西嘛。我说我给你两张照片不就好了吗，很真实的。
对啊，
他说你要 live photo 吗，我还有呢。
其实我觉得唯一就是说，如果说你害怕传染给你身边的人，然后你要确定自己完全转阴了以后再去接触他们的话，可能会需要测一下吧，就后期可能需要测一下是吧，
嗯，
确认一下自己。
对，前期我觉得是不用的。
嗯，
反正你就一律把你就是要么一律把自己当新冠处理，要么就是一律把自己当流感处理，无所谓。
Anyway， 今天我们这一期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个阳过的过程是吧，然后以及
没有什么好分享的。
我觉得过程其实都没什么好分享的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讲一下我觉得阳了之后的一些小 tips 吧，就是来自一个经验丰富的阳过、
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就是好物推荐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够得着的好物
推
荐推
荐也可以。
嗯，我觉得布洛芬真的要，就是布洛芬跟散利痛至少要有一个。
散利痛
是什么？
散利痛就是泰诺。
嗯，
但是散利痛那个配方不一样。
不一样吗？它也
是
对乙酰，
都是对盐基酚，但是他们三个的配方都不一样。对对对，就是别人评的那个止痛的程度，就是对这个新冠引起的这种身上肌肉的酸痛的程度，就是布洛芬大于散利痛大于泰诺和就是其他的。 然后我觉得药就是药没有什么了，其他的药我觉得都是可有可无的。其实整个前期你就是一个降温，到了后期有感冒症状出现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我觉得不需要吃药也能扛过去。但我整个那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前期在那种反复发热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之前我妈给我的那个维 C 泡腾片。那个泡腾片跟市面上的泡腾片不一样的是，它里面有电解质，就它是一个自带电解质的那个维 C
泡腾
片。它当时它是用于运，其实是给那种运动员做补给的。
嗯，
然后那个泡腾片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然后我觉得那个挺好的，因为那个让我精神很好。然后如果没有，
但它那个泡腾片确实有神效感觉。
嗯，我们之前打比赛的时候也是吃
的，
就打非
常比赛之前，是的，会让人竞技状态很好。
是吗？
嗯，
可能是心理状态，就是心理作用吧，我不知道。
也可能有咖啡因，只是我不知道，我没仔细看。
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跟我说，就是说吃了那个泡腾片，球的进的多些。
嗯，
一般的那种止咳的呀，然后润嗓的
都
有
咖啡
因。
嗯 ，no， 反正我是觉得，如果就是我那个不一定好买，因为好像不是什么市面发售的。我妈说是什么体科所那时候就是给她的。
嗯，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维 C 泡腾片配宝矿力水是肯定可以的。
嗯，
还有想想啊，然后我觉得多吃水果可以，就是让你真的心情很好。
水果里面有糖分啦，会让人比较开心。
水果，
嗯，
我觉得是吃水果心情很好。小 tips 好像没什么了，就是你鼓励大家多休息，大家也不会多休息的，因为有时候咳起来什么真的挺难受的，然后疼起来也可能睡不着。可以哦，我知道了，我们可以开始推荐就是电视剧了，因为我觉得是的，因为我整个这个期间就是还看了蛮多就是电视啊电视剧的，
而且最好是那种不是特别用脑子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不然你会头疼。
我觉得我们看的那个，就我们那整个这个期间，就是看了宋仲基的那个新剧，
财
阀
家
的小儿
子，
他就是有一点狗血，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推，也不叫推理吧，就是还那个情节还挺对，悬疑情节还挺跌宕的，然后不是很费脑，然后也挺好看，而且当时看的时候已经出了九集了。就是一口气又可以看挺多，现在已经出到11集了，这个挺合适的。
我觉得白莲花度假村也还可以，
真的太好看了。但是
我已经看完了，
最后一集太扯了，为什么是我最爱的死了？
你别给我剧透，
我也没看
完，
没看到最后一集，
好烦哦。
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可以删掉吗？我已经说了那么多遍，要你们赶紧去看了，竟然还没有看完。我昨天就是就那个片子，晚上跟谢玉大聊了一个多小时。
我是一集一集每周看一集，然后但这两周不是周嘉诚没在吗？然后我就是，
哎，我把这个结局告诉你了，你还有什么看的乐趣、啊？
哎，可是我觉得他不一定死了呀，他没说他死了呀。他就是给你留了个悬念啊！
好，别解析了，好不好？
他没说死的是他，你确定是他死了吗？不是，不一定吧？
我觉得这个结局虽然就是非常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它的好看之处在于，就是这个里面来自美国的这些中产都没有什么
问题，
就是让人非常愉快的结局吧。但是还是有一些爽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了，即便就是不说这个到底是谁死了的这个悬疑被我们掐掉了啊，就是它还是很有可看的价值的，而且意大利还是很漂亮的，
肉体和那个风景很好看。对
对，西西里真的就是欢迎我们的听众去收看那个白莲花度假村第二季，如果没有看过第一季的话，第一季也可以看一下。
对，第一季和第二季没有，基本
没有什么
联
系。
对，
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剧
那个呀，那个日剧啊，《First Love》，就是适合我们这种纯爱战士，就真的可以看一下。因为那个，我觉得女主角满岛光是可能是我在日本最喜欢的女演员吧，日本小周迅。然后那个片子就是真的。虽然都是非常烂俗的爱情，但是不得不说烂俗的爱情就是棒啊。
然后上次不是也说那个好看叫什么悲情三角还挺好看的。
我还没来得及看，
还可以。
这个感觉是不是就是也是那种比较轻松的，但是又有一点点 悬疑，
悬疑倒好，就是讽刺吧。
比起《悲情三角》，我觉得更适合生病的时候看的是那个吧，《疾风号》的电影叫什么？《子弹列车》
哦，布拉德·比特。
对对，我觉得那个挺好看的，
那个还挺好笑的。
有一个喜剧惊悚片叫《The Menu》，是那个眼睛很大的、那个。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
演那个《后裔骑兵》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好像应该还没有资源、嗯、因为现在还在电影上在上呢。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叫、
然后
Watch How They Run、看他们如何逃之夭夭。对，电影是那个希尔沙罗南演的，也是2022年的新片、哦、但是很一般，就是一般般吧。
一般般。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最好就是不要看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片子。
哦、那个不会昏昏欲睡，那个就是挺就是
一点的，
挺可爱的。
然后我有看那个比较温情的那个《梦乡》，还可以，比较温情。
什么类型的？
在梦境里面穿梭，然后反正最后是一个亲情的这种主题的，温情的、亲情的。就一个小女孩，她爸爸死了，然后她就试图在梦里面去找他爸爸。
这个应该挺适合的，因为就是我觉得一切不用动脑子的都挺适合的。
对，就是不用太动脑子，
但是要有意思。因为如果比较没有，就是比较平淡的话，就像如果像那个 After Sun， 晒后假期那种，就会
那个真的会
可能会
睡
着，会睡着，
会看到头痛。
你很难有那个精神去体会他想要传达的那种细腻的情感，因为你生病的时候太不细腻了。我觉得看电视剧有时候都觉得，甚至觉得有点费脑子，就看综艺还是比较开心的。
哦，是，我最近也是就是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不太想看电视剧和电影，
就是怕看不进去。
那不太舒服的时候干什么呢？玩消
睡觉，
看综艺 OK 啊。
看综艺
啊，
玩
因为看综艺的时候可以玩消消乐。
一边看综艺，
你知道吧，看综艺的时候可以
看综艺的时候可以玩金铲铲之战。
是的。
那你们最近在看什么综艺呢？
我跟你讲，韩国最近疯了，韩国可能出了10个恋综吧，就是真的全是恋爱综艺。
哎，但是我真的我
就是
对恋综我就是不是很就是感兴趣，不知道为什么。
再见爱人二啊，
是
好
看的，好
看
啊，
我也没看。
就是那个恋爱捕手巴厘岛也很好看，因为就是男的帅、
哦、
女的美，然后你要猜谁是那个、
哦、
就是为了钱去的，
谁
是为了爱去的。
money，
对对对对对、
那个我看了第一季。
对 Love， 这季很好看。
但 我最近在看再见爱人了，我觉得再见爱人二还是挺抓马的，比第一季要抓马一些。
哦，我有在网上看一些 cut，就是
对，
对，以及一些评论，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些人就是可能他表现的比较极端
疯了。
对，是的，
对，
是那个张
姐吧，好像疯了一样。
张婉婷，
对，
就是那个张婉
婷。
但是你知道在看张婉婷的时候我甚至有一丝自省，哎，我觉得我在某一些方面挺像她的，
比如
说就是她其实控制欲挺强的，她很喜欢给她老公洗脑。
你也是吗？
精神 PUA。
你也是吗？
我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确实也挺喜欢就是指挥周嘉诚的嘛。
哎呀，我要就是不带脑子的综艺是吧？但我这个不是这综艺，应该是真人秀。那也是。然后另外卡戴珊家族
什么
第二季已经完结啦。
是
真的好看。我觉得卡戴珊的综艺就是你不要开始，你一旦开始
太好看了。我每天化妆的时候就看，真的他们一家人就是很蠢很可爱。里面有一集，这个不存在剧透啊，就是他妈妈就是那个 Chris， 他是就是真的是有问题了，他的髋关节有问题，然后就走路的时候大腿和屁股那边骨头会非常痛，然后他后来就是真的是有去看医生，然后做手术什么的。但是在他看医生做手术之前，我不知道，那是我觉得是就是他们为了让这个真人秀更好看，就是安排了一个行程，就是他们一起去买那个大麻的钢米，然后就是那种就是一个很精致的，就是像精品商店一样。然后他们就是他跟那个 Chloe 是吧， 就是好像是他们俩然后就去买，然后就开始吃了，然后就是去意大利的餐厅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妈妈就开始难以自已的一直大笑，
他妈还
就整段都拍摄了下来。我觉得还
塔塔山
就是
好看，
真的好看，特别是就是不用带一点脑子。
好的，
我觉得小姐不吸地也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呀，
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要看他们的主题啦。
对，有些没兴趣的，
有的主题真的很无聊，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广告植入太生硬了。每次就是那个广告植入要来之前，所有的弹幕都在说来了来了，他来了，就是为你看到，就是一个嘉宾，就是突然就是本来是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就是话锋一转，说一些莫名其妙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要拿出一个产品来推荐。
放在最后十分钟啊。然后你就不用，
对对对，所以
我
一看到那个弹幕说来了来了，我就关掉了，
就直接关掉了。
对，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既不带脑子还不带眼睛的，只需要耳朵的综艺。
对，
就是你可以玩一些除消消乐之外，就是更需要你花费那个注意力的事情。
对，你可以做一切的事情，然后只是把它开在那儿，
只是开在那，
就像听播客一样。
对对对，
还有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说一下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角度来切入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有个朋友，就是因为这一次感染其实都是源于
我
们
的
某一个朋友。对，
是的。
但是然后后来就是会有一些朋友就是感染上了，然后他会很责怪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一个小圈圈传播中的零号。但是其实你就是把这个事情你就是放到更后面来说，你就是像在现在来说，其实就是感染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就是慢慢的就是大家其实不会太去在意这个感染源或者怎么样了。但是就是我以为是这样了，但是就是在我们身边就是他们阳了的这群人里面，就是确实还是会存在，就是有，就是叫什么呢，
多多少少会有是吧。
对，我不知道要怎么界定这个。然后包括是像我妹妹他们公司，然后她也有说，就是她是他们之前可能还会通报，就是什么部门，然后几层，然后谁谁谁阳了，然后现在就是统一，就是只是部门内部知道这个阳了的就是那个数，就是有几个人阳了，然后也不会把你的名字再通报出来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 只会存在很小的一段时间，马上大家都阳了之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赵亚成他们公司的阳甚至有阳群就是互助群你知道他们几个阳了的同事，新阳的同事就会不停的加入那个群，然后那个群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最后那个变成公司群了吧
最后大家都在里面分享一些就是吃什么药比较好的快一点啊，大家有些什么症状啊之类的，这种你知道互助会形式的群。
那你仔仔，你作为被就是被传染的人，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说实话，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算卡在中间吧，就是因为当时出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我们不是就有朋友吵架了嘛，然后吵架就迅速的等于就变成了两拨人，就等于有一拨人就是在指责那个所谓的零号病人他没有及时的告知大家这个情况，然后所以他们的家里的老人跟小孩都就是面临了这次的风险，所以他们非常的生气，语气也是那种就是像是 无罪的人在审判有罪的人一样的这种感觉。我可以理解你的焦虑或者是你不爽，但是大家都是朋友，我觉得而且就是现在是确实是这么一个逐渐要全面开放，然后可能即将面临第一波，可能要面临80%到90%的人要感染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肯定还是得有点心理准备吧。而且如果你真的那么怕家里人就是被感染的话，你是不是你比如说你要出去要做好防护啊，你是不是也要减少就是外出的这个可能性呢？就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因为它是到了一个就是 打电话痛哭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哭了很长时间，说他奶奶如果被他害死了，就是他这一辈子可能都就是意思是不得安生这样子，嗯，过不去了，就到这
个。但是疫情这个事情，疫情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突然爆发的呀，他一直都有啊。你要，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老人，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的转变，因为之前确实非常零星啊，在中国。就是你走在街上你不会觉得你会感染的，
嗯，
对啊，但然后但现在就是一个就是现在就是新就是转变了，就是很有可能不知道怎么就会感染了，
对，转变的非常快。
是啊，
我第一天不是第一天，就是北京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非常的害怕自己被感染这件事情，然后我非常严格的要求周嘉诚去公司的话一定要把 N95 全程给我戴好，但是其实转变也就在一两天，就你稍微看一下有其他的孕妇也阳了 就也没事。
是的，有很多案例
就也就是立刻就接受了这件事情，就是万一阳了也就阳了也没什么。
然后呢后面不是我们就是陆陆续续有朋友都阳了嘛，然后他们阳了的人呢就拉了一个这个阳群，嗯，就把我们这些除了那个零号病人以外的陆陆续续阳的朋友都拉到了那个群里面，然后在那个小群里面呢，反正我也进去了，然后我作为一个发烧发的比较早的人，我就在里面，就是也大家都会互相传授一点经验嘛。说实话也没有再声讨了，就是他有一次就是偶尔再提起了这件事情，然后别人就都是跟他讲，让他别讲了，反正就是话都很糙，就是说反正都会得的，就是你不要再去讲这件事情了啊。然后反正我就是这边也看着了，然后那边呢，我说实话，你说我完全不怪他吗？我觉得也不可能，因为我的幸运的点是在于，一个是我是自己独居，我没有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没有跟我的外公住在一起，就是我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我的其实就是承受这个风险的能力就是比他们大很多。但是你说万一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说星期天我打球的时候可能我已经有潜伏了，然后我星期一他发烧了他没有告诉我，然后我可能比如说我星期一正好回家去吃饭了，然后这种情况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是因为我正好那两天没回去，
嗯，
所以就是会想起来还是会有一点
后怕。嗯，
这个事情的源头就是因为那个零号病人他是一个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人，他的心大到后面我们都陆续发烧了他都不觉得自己是阳了，所以就是等于就是说他其实他是有机会，而且他也并没有把他发烧这件事情跟他接触过阳性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就是心可以大到这个程度。反正他没有及时做出通知，然后呢被波及到的人呢有情绪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不需要过激，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说这个零号病人嘛，他需不需要道歉呢？我觉得道也可以不道也可以无所谓，对我来说我不需要他道歉啊，因为我反正我自己在外面玩我也没有多负责任，就是我也没有勤洗手我也没戴口罩，
嗯，
就是我也是把我自己暴露在风险里面的。变数就是如果我回家跟我爸妈吃饭跟我外公吃了饭的话，
他们发烧的话，
我
可能
我会很崩，对，嗯，
嗯，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我的那些就是生气的朋友，嗯，
但是其实这些生气的朋友其实会不会在内心里面其实气的是自己啊？
对，我觉得是，他只是把他的愤怒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我觉得其实对这个事情的源头肯定是，
消解自己的那种自责，
对，就是对你无法消解自己那个自责的情绪，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情绪先外放出去，用愤怒，
而且他就是要发气嘛。
对，
对啊，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自己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不愿意承认是自己犯了错误嘛，就是会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但也其实可以理解了，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不自觉会做出这种反应，
是绝对可以理解的。
对，但是等你冷静下来想一想的时候，会迅速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反正早得晚得都会得，你早点得了。
或者我觉得其实是在这个时间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就是刚刚放开他们就赶上了第一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看你是不是把这个人当朋友，比如说是我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我真的是把他当成我的朋友的话，我会说他，但是我不会去 问罪，认
真的怪罪他。对，
就是你心很大，我也可以说你，就是我说你这心也太大了吧，就是这个你为什么联系不到一起去啊，就是你都接触了密接，你为什么不知道呢，你自己有可能是阳性的，你发烧了你也不跟朋友说，为什么不说呢，就会这样。但是我不会说，就是不会是那种
上升到如果我奶奶怎么怎么样我都要怪罪到他，
我会恨死你。我这辈子恨死你，就是你就是诸如此类的，就是这种我觉得我不会。
但是说实话哦，一开始的时候也有一点，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对别人的道德要求比较高，就是因为我不是一直每周去两次那个普拉提吗，上周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教练就上着上着课突然开始咳嗽，然后我说你没事吧，然后他说我就是昨天去参加了一个培训，线下的那种普拉提教练的培训，然后我今天就是开始嗓子不舒服咳嗽什么的，然后我当下就说那我就先不上课了，我就先走了。然后在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有一点生气的，就是当然我没有当面指责他，但是我事后就会觉得我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找这个教练上课了，因为他是明明知道我是个孕妇的情况下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上私教课，而且那个时候北京已经爆发了。
我觉得他这个比较严重哎，
不是说他不知道，
因为他是做这个行业的呀，他应该更有敏感度。
对，我觉得他至少应该提前告诉我说他今天不舒服，你自己考虑一下你要不要来上我的课，
是
他应该让我来选择，对不？
是的。
之前不是吴墨也去参加了一个他的幼儿园同学的生日 party 吗，然后那个同学就一直在咳嗽，然后他妈妈就提前给我们发了短信说他一直在咳嗽，你们如果想不来的话我非常可以理解，然后但是大家都是义无反顾的就说要去。
义无反顾，你这个词用的
对对对，你就是应该就是确实是应该知会别人一声。
对，就我看到那个我就说这该怎么回，我等一下别人回吧，然后有一个人回说啊，那个我女儿两周以前就已经咳嗽，没关系，我觉得她我们都已经 exposed 这个病毒了，没关系的，我们会去的。然后大家就跟着回。
我觉得因为英国人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包袱的，这是真的。英国人包袱还是挺重的。
没有，我觉得在他们眼里，可能就是出席这件事情代表的意义比得新冠要重要，就是比生病一场要重要。
对。
对，
是的。
嗯，
我觉得要如果要是我看来的话，我就看他是不是故意的，如果他不是故意的，我就我可能不会。
对啊，因为你
谁会故意的呀，
防不胜防啊。
不是，有的人为了比如说为了出去玩我得了病，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就想打球，我就想或者怎么。会有这种人啊，为什么不会啊，
有人为了赢一定要去参加飞盘比赛。
对，这其实跟我是教练是一样的。
对啊，
他
教练就是想要
正常的工作。
对啊，就是
对啊，
就是我要赚钱啊，
工作
我不上这个课，
告诉我，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没事吧，所以这个就有点就像故意的这个感觉，对吧？
对对对，我也觉得
就是故意隐瞒是不行的。
对，
就是对故意传染那当然更恶劣，就是故意隐瞒也是故意的一种。
对，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计划，我就是不说我自己生病了。
我对别人的要求就是你如果不舒服你告诉我一声，让我自己决定我跟不跟你接触。如果你不舒服的话戴上口罩，就是咳嗽打喷嚏别摘下来就行。
对，就是我觉得提前告知一下是非常重要的。
对，你要是想出来玩什么想出门什么，我觉得这都是自由，因为你生病了也不是你的错。
嗯，
就是既然现在都在去污名化了，就也别去为什么非要去追到底谁是这个零号病人这件事情呢。
嗯，
就是如果你在意被感染的话，就拿出刚开始新冠刚开始那种防疫的镜头。
对。
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存在什么零号，就是你所谓的零号也是相对的零号，就是大家都是被病毒感染者。
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反正就是你肯定还是本着一个对自己对他人都负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嘛。就是你如果一旦有状况了，我觉得你首先你要告知你跟你有接触的人嘛，然后你其次就是你自己还是能居家就居家嘛，我觉得这都是很容易能做到的事情啊。
是，
然后那个朋友我不怪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也没得过呀，他也没阳过，他怎么知道这不是流感这是新冠呢，对吧？虽然说他确实是接触了一个阳性的人，但是你我说实话，就最开始这一波没有人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一定会得。
而且长沙的环境尤其更加的放松、
嗯
是真的。
长沙你看一直以来都不用核酸都可以去各种地方啊，对吧？
没有警惕的一直是。
嗯
你要实在想说他、no、说他两句也可以了。
是的。我觉得说是肯定要说的哈，但是因为他女朋友就是一直在说他，所以我觉得我们其他人也没有必要再说他了。
所以说的最狠的是他女朋友是吗？
把骂狗血淋头，
那可以理解了。
是啊，
如果周嘉诚做这种事情，我可能又会把他骂的狗血淋头。
那是
但如果反而是朋友，我可能就是不说了。
对，是的。
而且就很好笑的是，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去吃饭嘛，对，就是约了另外两个朋友，然后也是就是这一群人里面的，然后他也知道那个人是所谓的罪魁祸首，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晚上还有谁谁谁谁谁一起吃饭，然后这时候那个零号病人的女朋友就说了一句说，你有没有跟他说有我们两个，他说他会不会介意啊。我说这有什么的，就说人家不可能介意不，就当时他们在群里面挨骂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出来就是打圆场嘛，就是觉得没有必要。
不过这个阶段很快会过去的。其实那天我跟我妈买的时候，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我还跟她说，我说现在挺严重的，你要买点药备着啊什么的，然后出门如果你不想被感染就要戴好口罩什么。我妈说没事呗，我身边没有一个感染的。
快了
不是了。
他如果是以这种心态去面对突然被感染的话，确实可能一时难以接受。
对，
那也怪不得谁，说实话真的怪不了谁。
所以就是我觉得先可以给自己身边人做好这种心理打预防针。
我就是预防针打太狠了。打太狠了，我妈现在已经就是每天都觉得自己有那种零星的症状，就是一天有一个新的。然后因为他们中心今天有两个人阳了，然后他们那个隔壁办公室有一个别的人事处还是什么处的人也阳了，然后我妈就已经在想，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说我要怎么跟你外公隔离开，我们要怎么样不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空里面，然后已经在想家里要怎么消毒怎么通风，然后还要跟外公分餐。他就是已经在预备这些事情，他就是跟小鱼一样就是静静的在等待那个
对
那个喉咙不舒服什么那个症状降临。然后我爸天天还在外面玩，他当时去北京的时候我已经在群里面就是讲了，我说你到北京你可能呼吸你就阳了，就是已经把那种话说得很严重了。我说你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测抗原的进家门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东西都已经跟他讲了，他没事人一样就现在每天还是照样出去，就是你知道这种人就是他说不定还不会阳的，他心真的太大了太乐观了，身体一定很好吧。
那个我这两天有刷那个微博，我觉得微博是不是我上网的人跟我们不是同一批人啊。微博的那种疫情话题下面吵得很厉害，就是真的有人斩钉截铁的认为现在真的不应该放开，
很多人不想让自己家里的人面临任何风险啊。你像我妈如果她有的选的话，她肯定不想得，就是她也肯定不想把这个风险带给我外公，因为外公95了，万一得了可能背不过去她就走了，对吧？
所以吧，反正我觉得其实网上声音还是挺多不同的声音的，也不一定我们想的就是对的吧。
我觉得已经没有对错。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是这种主流的现代的想法，就是可能是更适合目前这个政策的想法。
我们其实这只是因为不得不接受，对，
就是能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些，
被动接受了。
你要应对这个吗？我们就是一个比较
科学的，我们是不得不接受
并且愉快的接受了，
不得不放开呀，对吧？
对。
他如果有方法可以不放开的话，他肯定不放开呀。所以就是大家都是不得不。我作为阳过啊，我现在就是觉得年轻人呢，就肯定不需要把这件事情太过于妖魔化了，对吧？这就是一个流行性感冒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过程会比想象的要难熬一点。就是这个生病的过程它确实是一次生病的过程，就是还是挺难受的，
就是生病的当下真的非常难受，就是那种每一分每一秒都难熬的难受。
挺难熬的，
就是只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就是你可能已经现在想不起来你上次生病的时候有多难受了，就是把这个预期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而且哦，对，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说，可以囤一下，不是囤一下，就是准备一支非常好用的润唇膏。
嗯，很干，
因为嘴巴皮子会超级干，很痛苦，就是都是那种裂开，然后要流血，然后翻起皮。
长沙应该没有那种需要加湿器的问题吧，反正北京我觉得需要一个加湿器。
英国有一个东西，哎，英国医生推荐一个，就是那个它有一种精油，就是可以滴在一碗热水里，然后它就有点像加湿器的，
自己慢慢挥发。
对，他说不需要买加湿器，如果平时用的比较少的话。然后吴鲁还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煮水啊，就是不盖盖子煮水，煮一段时间，让整个房间充满水蒸气。
是啊，我觉得保持一个湿度可能会让感冒的症状稍微舒服一点，不然的话嗓子会很干很难受。
我开始想了两个脑洞题要说吗？还是觉得太突兀了？
可以啊，
我只是看那个剧有一些灵感。如果你和一个技能出众但外表很丑而且社会阶层很低的人一起流落荒岛，你会、
哦、
他让你、
就是、看那个悲情三角，
对，他让你提供性服务、嗯，然后他给你提供食物，你愿意吗？
我自己是毫无获取食物的能力吗？
可能很比较难，
还是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还是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本人。
那我不要，
我不要。
你觉得你可以是吧？
我不要，我觉得我可以，
我也觉得我可以。
但是可能 eventually 会妥协。
他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吗？就是你说的这个人，
就是他可以给你提供食物啊，他可以给你生火，给你抓鱼，给你做饭。不帅，死在乡里边。你想，这肯定是乡里边才有这种技能不？从小在乡里长大的不？抓鱼长大的不？
不不不不，不行嘞，不行嘞。
我可以吃草。我从此变成草食系动物。
我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的人生不会遭到那里去，就是我人生应该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就是应该在流落荒岛之前就死了，就是飞机失事就死了，就死了、
就是、
不需要流落荒岛。
他跟我提出这个 offer 的时候我就咬舌自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你愿不愿意，我就
你觉得你的伴侣有外遇你会跟他说吗？
我觉得我的伴侣
对你没有，你没有具体的证据，但是你觉得
只是一种感觉，
就是像那个，就是像那个，就是叫《白莲花》里面那对夫妇啊，你可以跟他说，然后他说他没有，
所以他
你会怎么
办？如果是我的话，我拿到的时候我就会去问，
然后他说这不是我的，
然后我会找另外一个人对质。
那他们两个都说不是，
那我就相信他咯，为什么要给自己为难嘞？对吧？他们都说没有了，
我应该会炸他。
怎么炸？
炸。
油炸
就是都不需要，我都不是我都不需要有证据啊，我就是直接炸他，我就说我看到了，
然后他说你没有，
然后看反应，看 reaction。
哦，我学会了，谢谢你。我应该也是会直接问了，
我会直接问啊。而且我是真的就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只是感觉，比如说只是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他有外遇了，我都会跟他说。然后问他你最近是不是在外面有狗。
我头好痛哦。
你也不是特别认真的问吧，就是这种情况下，但是问一下你就是
肯定会问了，肯定会问了，就是
对，你会能够得到他一些比较正向的反馈，对你也是一个那个，对吧？就是
对，然后
我的方式就
是
我肯定炸
他，他的回复已经是那种有点慌乱然后有点不耐烦，你说完蛋
哦，
完蛋了，
那就完蛋了。
对啊，肯定是啊。你要炸他把他吓到了，那不就肯定就是吗？所以就是
就恼羞成怒了。
对，我觉得我应该也忍不了。我觉得那个女生能忍那么久已经是忍了一晚，
恍神一天是吗？我觉得 一秒都不会恍神，
看到
的
当下就
冲
出去。
对，我就马上甩他脸上了。我说这是啥呀？啥呀
我应该会冲他，如果在上班我就去办公室吧，去办公室炸他。这两个脑洞题就当送给我们的读者的，不是读者去了，送给我们的听众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你搞外遇被你的伴侣发现了你会怎么办？
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啦，我这是道德标兵。如果的如果 我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被发现了，我就直接恼羞成怒成怒
成怒
那还能怎么办呢，你都被发现了，你只能认了呀。
对，我就认了，然后大发脾气啊承认且大发脾气、
就是、那还能不认啊，都被发现了、
啊、
你还能不认啊。
我可能会、嗯、我可能会找一个他更大的错误然后就抓着那个错误
我或者我如果就是我可能真的没有脸没有皮的那一天，我就会跟他就是如果我比如说我首先我能外遇，我觉得就是我已经比较没有脸没有皮了，然后我真的到没脸没脸皮的那个程度的话，我就会跟他说让你一次，那你也去行吗，可以吗，
一人一次
就是如果你还需如果你还需要这个关系存续的话，我让你一次对吧，我让你两次，你搞两个都行有商量吗，万事好商量啊对吧，不一定需要所有的事情都恼羞成怒吧
就是通情达理李冉冉嘞，善解人意李冉冉
不是，主要是因为如果我已经去搞外遇了，就证明这个人他对于我来说肯定就是放在那里就行了的
那种
程度嘛，
所以我就可能会大发脾气之后然后就
分手、
嗯、对
好吧、
嗯、那
今天差不多
就
到这里，就
这样吧，就是
唱个什么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
你猜你猜
我现在嗓子是宝娟嘞，你非要我唱歌是怎么回事，
没有啊，你嗓子很正常啊
我问唯一明确的洋人两个问题，就是你还怕再阳、嗯、就是再被感染这个病毒吗，就是如果再感染一次的话你会用什么心态来面对。
我不怕阳，但是再阳我会觉得很烦，就是还是会觉得很烦，然后我希望我在阳的时机是错过了这一段就是医疗几题以及这个物资几题的这段时间、
嗯
啊、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本身、嗯、它让我很害怕吗，我不怕吧、
嗯、
我也不会真的信说什么人一辈子只能得六次新冠啊
我觉得那个很扯了。
接下来以后会加强自己的个人清洁吗，比如说勤洗手啊，尽量戴口罩啊，然后回家就洗手，
还是说彻底
还是你就觉得无所谓。
我今天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去坐电梯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有两个人就过来跟我说，还说你不要坐这个电梯了，说这个电梯刚刚有阳性的人坐过了，他说你去别的地方走那个楼梯吧，然后我说我已经阳完了，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优越感
我不怕了我不怕了我不怕了我就要进，就是
好的，那就祝大家就是都身体健康吧，
身体健康、
嗯、身体要是实在不健康的话就心理健康吧，好吧，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你早已为我变得更像。